我们今天晚上学习是维摩诘经，上节课郭老师破天荒的给我们留了一道思考题，不知道师兄们下去以后有没有思考一下？等一下郭老师再把这个问题发上来，咱们看看师兄们都怎么说。对，就是这个。那郭老师请上麦吧，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
好的，师兄好，各位师兄好，我们一起共同学习。这个上次人家那个留了这个问题怎么答呀？我这问题怎么答呀？其实啊，就不是在让你在这问题上多思考，但是呢，有的人他着文字相，他着文字相，佛说什么他着的是那个文字相，他并没有用心的去着那道理，就容易有问题。我这么说可能就不好点名让谁回答了。你比如说上一次的那个山东的那个师兄，他就可以答答试试嘛，这是咋回事啊？山东的那个李自强师兄不知道来了没有，让他来答一答。说戒说的也很好，也都按规矩说了，为什么重增罪呢？我们再学习一下这个优波离这个不？还要学习不？袁师兄，你看看，
再回顾一下吧，回顾一下，加深印象。
把经文贴出来吧。他应该回答，他应该回答。因为是啥呢？因为是他说的，就是说这个见到僧相啊，是种菩提种。僧相也是好的，见到僧相是种菩提种。但是呢，你佛法这个事儿啊，要先自利自他，你自己上没有根本的去明，你就弄这些事儿就不合适，你就不合适。你自己没有根本的明啊，你就是就这么说吧。佛说什么，你重复的说一遍，你没有根本的明，你那就行啊，那是好事儿啊，那不一定是好事儿。佛告优波离，汝行亦维摩诘问疾。优波离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比问疾，所以者何？意念息者有二比丘犯律行，以为耻，不敢问佛。来问我言：为优波离，我等犯律，诚意为耻，不敢问佛。愿解疑悔，得免四劫。我即为其如法解说。”就是这个优波离呢，上一次介绍过他的情况，他就是说的是他属于是印度教里面的那个四个阶层里面的，就是低的那个阶层的，他是就这么说吧，属于是非常朴素的劳动人民。他属于非常朴素的劳动人民，那个，他就是说的是，所以他做事非常非常的懂规矩。他因为他非常的懂规矩，他是首陀罗阶层的，他非常懂规矩，所以说又很勤劳，所以说他被王公啊聘为去理发。王公聘为去理发，他个性也很老实，然后工作呢也很认真，也很勤奋，所以王宫里的人都喜欢他。他后来因为王公的王子啊，他们都出家了，然后呢，就最后的时候就他送出宫，然后让他就是代替他们告别，然后他看了之后，他也很感动，他也跟着一块儿就出家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说他出家的特点就是说，他是属于人家要是有什么，总是会有点不注意的、不检点的地方，但是他不会的，他任何的不检点、不注意的地方都不会去做。在律行方面，就是佛也表扬过他，说他是就是在律行方面是第一的，是首。一的，他也问过诸多的律行方面的问题，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后来的那个律藏的集结也是由他集结的，所以说他的在那个佛陀的十大弟子中，他属于是就是说的是持律第一，或者叫持戒第一，是这样一种人。这个佛就跟优波离说了：“优波离啊，你去问那个维摩诘，你去看。”就说了，我呢就不堪任这样的重任呢。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时候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有两个比丘，他们就犯了律了。他们犯了律之后，他们非常的羞愧，然后也觉得自己做得非常非常的不对，怀着非常就是深厚的这个羞愧心，然后又担心自己的律行呢，为自己的修行造成了重大的障碍，甚至影响他出家来修行。因为他律行如果犯了，你就这么说吧，就是就像我们现在那个电影里说的赶出山门一类的呀，这种呢就是可以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这个道场里面犯了规矩，那么就可能把你从这个道场里面就赶出去了，你以后再也不能加入这个道场了。就是你以后律行中也是这样的呀，你要是犯这个律行犯的重了，可以离开道场，这是一个，还可以就是让你又永离僧团啊，永离僧团呢。所以他觉得，哎呀，那就是这个就。 那我要是就是离开了，万一我犯的就是最重的，就是离开僧团，离开僧团就等于没法解脱了。哎呀，那太可怕了。所以说他可怕，他觉得很可怕，然后觉得很羞愧，又觉得对不起佛的教导，所以说呢，他不敢去问佛，他就来问优波离，因为优波离跟他属于是师兄弟关系啊，就像是同学关系一样，就是所以说他来问了，他说优波离，我犯戒了，然后呢，我现在觉得就是很惭愧，我也不敢问佛了，就是能不能给我回答？答一下我这个律，就是说这个犯了，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罪过，应该怎么悔过。然后这个优波律说，那我就跟他就是按照规矩来说嘛，就是你这个律，按照这个规矩，你到底犯了还是没有犯呢？你如果犯了，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去改啊，怎么怎么样？我就给他这么说。正在这个时候，维摩诘就来告诉我说，哎呀，优波离。这个我还没有诵经文啊。维摩诘来为我言，为优波离。吾崇宗此二比丘罪，当直灭除勿扰其心，所以者何？彼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佛所说，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心意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诸法亦然，不出于如。如优波离以心相得解脱时，宁有垢否？这就是维摩诘就跟他说了啊，维摩诘就跟他说了，哎呀，优波离，你不要再增这个两个比丘的罪，你应该直下去灭除他的罪，不要扰他的心，直下去灭除其罪，灭除其罪，其罪的根源在于心，你不应该扰他的心。为什么呢？这个罪在哪里啊？罪在他的内心，在他的外景啊，在他的中间呢、啊？都不在，在他的身内，在他的身外，在他的中间啊，都不在啊。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不在这个比丘的身内，不在比丘的身外，不在比丘的中间。你应该知道，这个心垢，心污染，那么众生就污染；心净，则众生就净，对不对啊？你应该知道啊，这个罪啊，所以说罪是在心，但是心呢，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所以说心是不可得的。心既然是这样，罪也是这样，罪它也是不可得的，它是不可得的。岂止罪不可得，福也不可得，一切都不可得。这起个假名叫解脱，解脱到后来，说到后来的话，解脱也不可得，因为那个富都不可得，还有什么解脱可得呀？所以说，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诸法亦然，就给他就是这么说吧，从罪这个地方上一直解脱到了究竟的，一直给他解释到了究竟的解脱意志。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诸法亦然。上一次有个师兄就贴出来的这个诸法亦然，很关键，很关键这儿。诸法依然一不出于如，都是这样，诸法依然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有罪就有福，有罪就有福，有一个罪在就有一个福在。所以说呢，就是他罪不可得。有的人呢，他是罪不可得，然后呢，一会儿呢，又去受其他的乐，那个，就是该受的受，该受的受，然后在这再说罪不可得，自己造的，你自己造作的那个坏事不可得，你想求的好事又都想可得，那可能吗？人生哪可能都是如你想象的那样如意那样的去享受呢？那根本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叫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诸法亦然，不出于如。李自强师兄来了，李自强师兄答一答课后思考题，你咋看到李自强来的？为什么维摩诘说优波离？李自强说了，就是说这个出家能够种菩提种子，就是说出家了之后呢，人家看到出家人的样子能够种菩提种子。他说了一句这个，那为什么他出了家就如法解说出家的戒律吗？为什么如法的解说出家的戒律，反倒是重增罪了，重增罪了？你想想，人家出了家犯了律，变了一重罪，然后再听优波离给他解释这个律，什么是律条，你犯了还是没有犯，你要犯了怎么改，这又加了一条罪。你不出家还好，你出家增了两条罪，按照维摩诘的思维，那李师兄说说是咋回事啊？他献花不知道是啥意思。一方面出家的人可以让人种无量的菩提，但是一方面按照维摩诘所说的话，你不出家还好，你这一出家，你这一本来犯了一层，你再听优波离再说，光又犯一层，重增了增了他两重罪，你怎么办呢？哦，在开车啊，好。哎，你李师兄的情况你是不方便回答就算了，你开车吧，开车吧，开车吧。不知道修了新中心没有，修了新中心多少座，没修新中心也没有关系，咱们这都是讨论。 心也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中间。心是这样的，就是说心是这样的，罪也是这样的，一切诸法都是这样，一切诸法都是这样的。这个地方不光把罪拔除干净啊，是要把什么都拔除干净。你别以为你修了心中心，就是说的是不好的拔除了，好的你留下来。来到这儿来享受的，来到这儿来体验的，什么什么的，你别是这么认为，别是这么认为，要都拔干净才行，都拔干净才行，要不然的话就有的你的罪受。所以说，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诸法亦然，不出于如。如优波离以心相得解脱时，宁有过火。后面说的就是一个举例了，我们再往下的先看看这一段，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我言佛也，优维摩诘言，一切众生心相无垢，亦复如是，为优波离。妄想是垢，无妄想是净；颠倒是垢，无颠倒是净；取我是垢，不取我是净。优波离一切法不生灭不住，如幻如电，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诸法皆妄见，如梦如言，如水中月，如镜中像，以妄想生。其知此者，是名奉律。其知此者，是名善解。于是二比丘言：上智哉，是优波离所不能及，持律之上而不能说。我即答言：自舍如来，未有声闻及菩萨能治其要说之辩，其智慧明达，唯若此也。十二比丘以悔即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作是愿言：令一切众生皆得是辩，故我不任彼问及，我不任意彼问及。这个上面说了，就是说维摩诘说了，就是说的是心没有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心是这样，罪也是这样的。不仅罪是这样，诸法也都是这样的。诸法在内吗？在外吗？在中间吗？都不在，都不在，还有个诸法吗？所以一切诸法都是这样的，没有过于这个的，没有过于这个的，都不出于这个。还有啊，优波离，我再问你，你在这个心相得解脱的时候，那个心还有污垢吗？还有污垢吗？以那个心相得解脱的时候，还有污垢吗？那肯定是没有了嘛，肯定是没有了。对呀，肯定了没有。那众生也是这样的，你就是心相得解脱的时候，就是这个世界是没有污垢的，这个世界是没有污垢的。那么怎么会存在有一部分的众生它是污垢的呢？这些众生本来就没有垢。是你看着他有垢，他本来没有垢。所以说优波离，那个垢是什么呀？垢是他脏吗？不是他脏，是妄想啊，是妄想啊，把他认假作真，这个才是污垢，这个才是污垢。习气是污垢吗？你把习气认假作真，这个才是习气。习气是习气吗？你有一个习气可除，你把习气认假作真，这个东西才是习气。除习气就是没有习气的妄想，没有其他的妄想，一切都就是诸法亦然，都不出于如，这叫除习气。所以叫妄想是垢，无妄想是净。这就是这后面的这几条就是针对着这个罪说的。你就是你把它认假作真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那么哪个做的对，哪个做的错，这就成了一个罪。所以说妄想是垢，无妄想是净。你就是说你认假作真了，那么你就会有一个判断呢，他这样是对的，他那样是错的，他那样错的，他就是罪了。所以说这就成了你的颠倒之见，他就这个颠倒之见是垢，没有这个颠倒的之见，这就是净。然后你又就是去取它，认取它，取它就是有取有舍，有取有舍，这个就是垢。不取不舍，这个是净啊。取我是垢，不取不舍是净。你又取它，这个有罪的我们远离它，那个无罪的清净的我们要那个清净。你看那个清净啊，什么什么多好啊，你看那个天眼多清净啊，前两天说的那个天眼观琉璃一类的，他明明取着那个清净就去了，他那个清净是离欲的清净，但是跟佛法的清净还不一样。佛法的清净是不取不舍的，你不能取一个清净相，你不能取一个清净相。优波离一切法生灭不住，如幻如电，生灭一切法，生灭一切法，它的你看一切法，它是就是说的是就是生生灭灭，实际上一切法它是变幻的，无常变幻的，无常变幻的就等于什么呀？无常变幻的不就是没有吗？ 不就是没有吗？因为它是无常变换的，你抓不住它，你一抓它它又变了，你一抓它它又变了，它是生灭不住的，所以它是没有自信的。就像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幻，就像是幻城啊、幻景啊、梦幻一样，就像是幻术一样，是假的，就是说是假的，就像是假的戏一样，就像闪电一样。嗯，住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住法它不是一个就是因果关系连环连环连环的，它不是这样的。住法它并不是这样的，它住法仔细的看起来，任何的住法它都没有主体，这叫住法不相待，它都没有主体，乃至一念不住。所以说啊，一念都不应该有所住着，一念都不应该有所住着。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你应该有什么样的知见呢？这一切住法啊，你要是都是你的妄想，都是你的妄想，就是它都是你的，就是妄想，就是假虚假的所见。你所见到的这一切住法，这是虚假的，这就是住法皆妄见。住法的本质就像梦一样，就像是阳焰一样，这就是焰，焰就是楞伽经里面讲的阳焰，这里翻译成炎，如水中月，水里面的月亮一样，如镜子里的像一样，它都是你的这个妄想，你的妄想，你错误的知见，所以你把它认假做真了。所以第二段说的就是说的是，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众生本来无罪，是你认假作真了，所以你认为他有罪。稍等，我拿点水喝。所以如果说一切众生有罪还是无罪，如果说他真有罪，他的唯一的罪就是他认假作真。就从这一点上横生出来了福，横生出来了罪，根本的罪就在这儿。所以这一段就是这一段比较长，这一段的话就是从这个上面的那个问，就是说的是，得解脱的时候还有那个污垢吗？得解脱的时候没有污垢，得解脱的时候怎么，既然没有污垢，那个时候怎么可能看一切众生有罪呢？对吧？那众生怎么可能是有罪的呢？从本质上来说，就这么说吧，得解脱的时候是本来清净，所以一切众生也是什么呀？也是本来没有罪的。他是这样的，你所以说佛说的这一切的众生，他本是众生如来德相，他是这么说的。你就跟他说了有一个罪，这个是有罪的，那个是无罪的，就给他这么一判定了，那怎么办呢？谁都不能学了，谁都不能学了。所以说这个是什么？认假作真才是罪，认假作真才是罪。这个从这个罪这又推出来了一些法，认假作真啊，它是一个大祸害。它是一个大祸害，你可不能认假作真，你可不能颠倒，你可不能有取有舍啊！一切法都是不住的，一切法它都是梦幻泡影，它都是水中月啊，都是水中月啊！你是这么想的话，那么你是真的持了戒的沙门。你要是知道这样的一条罪过，这样的一条的，就是这样的这个道理，你要知道这样的道理，那么你就可以为他们去解说戒律。这就是戒律的真精神啊，上一次我们就说过，这就是戒律的真精神，沙门的戒律的真精神也不出于此，那是肯定的嘛，因为你沙门在一块聚集，不就是为了学这个究竟的解脱道吗？所以说他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这个解脱道的基础上，他不可能跟解脱道有任何相违背的，他都是为这个解脱道服务的。他是为这个解脱道服务的，所以你放心，你看佛的任何的经典，跟你的那心里想的那个解脱道的肯定是一样的，他不可能相违背。别一听到名相吓得要死，觉得相违背了，你让他查，你就让他查，把那个经典来回的看，肯定的，那就是说的是他的误会，是他的误会，不可能的。我们就是现在大家好奇，就是说学佛经，就学学这个经吧，学学那个经，你就看吧，你这个经哪个经哪个经，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心也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其心亦然，罪垢如是，亦诸法如是，一切经亦然，这个心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诸法亦然，一切佛经亦然，不出于如，肯定是这样的。但是维摩诘经呢，他就说话他的好玩，他直，他用的这种方式跟我们居士的这种的就是比较相近，因为我们居士就是说的是就是要做事啊，他说的可能是直，可能是直。另外一个呢，他这个翻译啊也非常的有中国的特点，很有中国的特点，就是跟我们的思维就是比较接近，我觉得是比较接近。所以说就说是我们昨天看那个学那个五灯会言的时候，我不是说吗，就是说 看那个维摩诘经有醒，或者是就是说祖师开始引用维摩诘经的很多啊、很多。然后那个禅宗的祖师呢也都特有意思，他们一般都是称维摩诘，他就是不叫维摩诘经，他们那时候都叫他净明，净明云，净明云，都是这么说。我觉得可能是出家人的那时候的规矩，出家人就这么称呼维摩诘，也可能是他们都说是净明云，那意思就是维摩诘经是这么说的。你要是在禅宗的经典里你看到净明云呀，你这一说我怎么搞不清楚是哪一个了呢？我怎么觉得是第一个？对，应该是净明。对对对对对，净明，你可别写成第二个。净明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名字的名，净明云。然后呢就是比丘一听了之后呢就心开得解了，他说哎呀，就是说确实是这个地方说的这个律就说到我们心坎里了，说到我们心坎里了，确实是优波离没办法比啊，优波离没办法比。然后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我就除了佛之外啊，我就没看过有声闻菩萨能够像就是维摩诘这样啊，能够这样的就是说就是辩才无碍的智慧明达，真是没有见过。前所未有啊。然后呢二两个比丘他原来是就是心里面就是有这个疑悔啊，有这个耻在啊，现在的疑问也解除了，悔恨也解除了，疑问也解除了，我这个到底律犯的怎么样啊，怎么就是说的是犯了多重啊，怎么改啊，悔就是哎呀我错了呀，我错了，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弥补啊，完了完了完了，这种后悔啊，我那当初怎么那样呢，这两种心全都消下了，全都消下了，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为什么呀？因为疑悔是不可得的呀，做事怨言，做事怨言令一切众生皆得是变。尤其是当你有悔的时候的，那你怎么除啊？你真悔的时候你就只能够就是发心的去求解脱道去除，你要真悔的话别的办法没有办法去除的。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在家人呢、他都有一句话叫时间没有后悔药卖，这件事你做了你就是做了，你做了你就是做了，做了你就是有后果，你怎么办呢？这个后果是你就是说的是它已经造成了，你不管你接受不接受，这个后果已经造成了。你要是想把这个罪铲清楚，你只有学解脱道。所以说啊，这个罪啊，它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是我们多好的助行啊。我们不是说的是赞成谁，就是说的是罪啊什么的，我们这是说到这个佛说法的，它有一个说的烦恼即是菩提，没有这个烦恼你就发不了这个菩提心，你就不能够真正的在解脱道上就这么走下来。到家了，老师说了净明是意义，对对对，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说过这个维摩诘是一名，那个维摩诘在这个当时的中文的翻译过来就是可以翻译成净明的意思。哦，李师兄啊，没关系，你就是不修心中心也很正常。我知道你修心中心和没修心中心，这样的话就我们说话就好说了。如果你没修心中心，我可能就是就很非常的就是我们平和的探讨就行了。你要修心中心，哎呀，你就等着挨 K 吧。幸亏你没修心中心，没事没事，我们是互相讨论的，没有关系。哎呀，那一定要温柔，一定要客气。这两天翻那个我跟老师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的邮件，把我给乐的呀。那个举两个例子，我出去玩了，然后我说哎呀你看老师我出去玩了，我就写了个游记放在我的博客上，老师说我去看了你的博客还不错，你说我在跟老师说啥。还有一次我说哎呀这个去了哪儿去出差呀、什么的。这个可以去到某个寺院去拜某个法王的舍利去了。老师说哎呀真好啊你快去吧。其实我当时都修心中心了，老师心里该有多冷笑啊。老师还挺随意的，还挺随着我的。老师说啊挺好挺好，你去吧你去吧。真是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说的维摩诘的这两段，前一段说的是罪，后面一段就是说从这个罪说到了 这个说到了这个从罪说到了哪儿啊，说到了这个都是由于我们的妄想，都是我们的妄想，说到了根本上的，说到了根本上的这个心，从罪说到了心，这个心向上，这个心向上的话是怎么样啊，是如果是从解脱道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它是没有，没有，所以你就知道啊，这罪不是你的妄想吗，这罪不是你的妄想吗，你知道你它是妄想，你还不赶快的除妄想，嗯，这是罪是妄想，一切的法都是妄想，它都是梦幻泡影，都是梦幻泡影，一切的法的这个都不存在一个钩索，不存在一个因果关系，所以说你驻着在一切法上干什么呢，你就不应该驻着在一切法上，也就是这么说吧，你这个就不存在前因，也不存在后果，也不存在现在正这么时，也都不存在呀，也都不存在呀，嗯，知道这个，这是真的持戒，这是真的持戒。知道这个是真的持戒，这是对谁说的呀？这是对那个持戒的沙门优波离，是背了所有的戒律的戒条的，跟他是这么说的。他也不妨碍他去执行啊。一个已经形成了一个僧团的这样的一个队伍，没有点规矩，那还行啊？也要有规矩的，他也有规矩的，里面也是有规矩的。那个规矩仔细的说起来，不是很多很多吗？几百。条嘛，我们既然不是出家人，这个地方上我们不说。但是这几百条的这个跟这个一点也不矛盾，而且核心是什么呀？核心就是知道这个是奉律，知道这个是真正的能够解释戒律了，也就是戒律的真精神都是根据这个来做的。根据这个，然后呢，怎么样呢？把这个解脱道呢，让我们在就是在履行解脱道的，让我们去将来的话，有缘的人，我们给他介绍解脱道的，让我们去修行解脱道的，让我们去行持解脱道的，让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呢，在社会上能够跟他相融。不跟他产生矛盾，还容易让他接受，就是这两种一结合，这就形成了那种律条，律条就是这样来的。你比如说我们上一次不是说过维摩诘那个优波离去问的那一条戒吗，就是说的是那个女的你看多值得同情啊，都很值得同情，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收她出家，那是她既然是犯了国家的律，国家的律没有定，这个时候就不适合出家。嗯，看看这两段大家还有问题没有，这是说的是戒律的问题，是说的是戒的问题，还有罪的问题。我认为的话就是说的是从罪说到了戒，从罪说到了戒，戒和罪它的问题。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还可以在这讨论讨论。没有什么我们就学下一个吧。佛告罗侯罗，汝行亦维摩诘问疾。然后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个罗侯罗吧。罗侯罗他是十大弟子中是密行第一。我看看啊，这个顶上的这个罗侯罗的勤言是什么啊？罗侯罗他的名字就叫丈夫，为什么呢？他是这个怀胎怀了六年。怀胎怀了六年才生出来的，才生出来的，就是说他的这个名字中有一个就是说的是障碍，有这样一个意思。我看看这个，就是鸠摩罗什解释的，我把这一句话念贴下来啊。喂，师兄好，楚师兄你说，没事你说，
爸爸走了这种打击，我觉得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因为我在想什么事情我也怕的，因为我妈走的时候我没想到，因为我妈走的时候我就跟她去解脱，因为我妈病了有快十年了不走，但我爸他的突然这种。
哎呀，这个是事儿啊，就是说的我非常的可以理解，我们都是就是说的曾经失去过亲人，这种味道，而且呢你双亲都失去了，但是呢这都是我们成长的一个经历，谁都要面对的，我可以理解。他走了，你给他撒金刚砂了没有啊？
哦，这些都做了。
做了之后的话，那个终有救度你给他做了没有？
终有救度我没有。我这边，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上可能不可能，因为上班也不可能天天这样。我就
中有救度是很简单的，你每天给他诚心的给他送就行。
不是那种广生广咒，就是那个老人说的那几个超度的那个咒，我是一个个的念，每个字念108遍，念7749天。
那我建议你加一个这个中有，它有一个刑法，它这个刑法就是送，你照着它念就行。
这个我都不知道。
因为啥吧，我为啥跟你这么说吧，你就念了这么多，你心里头还觉得很难受，那你就改一改你的方式嘛。你难受，你难受等于是他得度这个事儿的话就没解决好，要我就这么说。你按照老人说的送中友吧。
那我这个什么，你看49是每天念这个解脱解，就是这个往生咒啊，什么大光明咒，然后还有是那些就是一个顺下来念的，这个至少要花一个多小时，就是然后再打燃铅座，就是每天就是加工作也蛮累的，就是每天都是12点以后，有的都到一两点，就是再加个咒，估计都可能吃不消，不可能了已经。
那你可以适当的减几个在家，因为无论如何你在这么累的情况下你还觉得难受，而且还给我打电话，说明你还能吃得消，我觉得要不然你都没有空去难受。
已经真的是不行了，已经就是说真的是已经到了那个，就是到了我感觉是差不多几天，每天休息也就是4-5个小时，平常上班很极其高度那个紧张，就是心脏就是完全。
那你自己调节一下吧，这些东西你都全要总是不可能的，现在就是摆到你这儿了，你上班的问题、修行的问题，还有超度你爸的问题，你把这几个问题你就是理一理，到底哪个该怎么占时间啊什么的，你摆一摆嘛。
基本上现在都能满足，但是
都我觉得没有满足啊！你这个修行来修行去，亲人去世还这么难过，你怎么超度他呀？你修行不就是为了超度他吗？你现在这么难过，你连超度他的力量都没有，别说超度他，超度你自己你都难呐。
那怎么办呀？那你反正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那你到底难过不难过啊？
我上班的时候不难过，一旦停止这个忙的感觉，那种沉甸甸的感觉就上来了。
那你就念大光明咒。
大光明咒每天念啊，每天都念。
你别那样定着念了，你就沉甸甸的时候你就念大光明咒，你的心光明的它就一定去光明，你的心不光明它都那啥，它离开你它就不光明了，我看离开你比啥都光明，就你是最阴暗的，它离开你不一定是坏事，要我说都。
那你关键是像我对您这话我还是表示。有人说是你的至亲离开了你，他后来就不认识你了，但是我非常相信，怎么说呢，怎么可能我爸怎么能不认识我呢，我妈他怎么能不认识我呢，就突然一下子就他就面目，
他有隔音之谜啊，他有隔音之谜啊，这是佛教的理论，
隔音之谜。那他现在在哪里我也搞不清楚啊，
他不管他在哪儿，他的心只要是不执着的，在哪儿都是好的，哪儿都可以是净土，关键他的心他受不受你的，你比如说这么说吧，你这个人不执着，人家在你身边，人家心里头就舒服点，所以说这是超度的一个关键，你自己怎么样啊，他是用来超度你的，你一定要他在你身边，他在你身边他就快乐吗，他你按照这些你应该在你就是说你觉得沉甸甸的时候你多念大光明咒，你不要用你这私人的感情去理解他，去理解他的生死，他离开你就是不好了。
哎呀，哎，我想我冒昧的问一下高老师，那您的父母好的吗？
我没有想过这个事儿啊，我没有想过我的父母好没有，我父母好没有跟我有啥关系啊？
我没听懂您的话，就是说你有没有？您的爸妈还健在吗？
我爸在，我妈不在了。
所以说你可能还不太理解我这种，就是说一下子就是相当于父母都不在的话，人生只有归途的那种真的是那种一下子蜕变的那种心态。就我知道这心态也是个假的，但是我就是不能那个不能把自己。
我看你很能啊，你照样工作很忙啊，你照样的还在打坐，你照样还在念咒，我没看出来有啥问题啊，你心沉甸甸的你也在。你心沉甸甸的你也在做这些事儿啊。
是的是的。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没事，你就管他这个心沉甸甸干啥，你就这么做吧也行的。
你上次沉甸甸感觉像个刀子在捅着你。
你刀子捅着你，你还能够吃饭还能够睡觉，你只是睡得少了，你还能够打坐，还能够上班的去工作，还能够把工作中那么多的事儿都完成好，要我工作早请假了可能都。
我觉得我现在。
我就跟工作的人说我心情不好。我跌死了你还让我这么工作，我要我可能都这么说了，你还工作的那么好。老师说齐老师也在听着呢，齐老师打出来的字就是说，齐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一人成道九祖升天，你自己你先度你自己这个心里沉甸甸吧。
我现在 怎么做啊？
多打坐，多念大光明咒。嗯，多打坐，多念大光明咒。这些事儿啊，这都是无常，这都是生死的，他早晚要离开你的。你就是你有逻辑常识，你都应该知道的。
我知道，但是我觉得我特别特别的可怜我爸，对不起我爸，我惭愧啊，因为是这样子的，我爸一直跟我说你别回来，等我感觉差不多了你再回来。但是我是天天跟他也联系啊，他那天走之前晚上我还视频。
你跟你父亲的这个交往不在于见面或者不见面，你现在心里还想着他，这个老人都有中有修度都有说的，他并不在于这个什么的相隔，是在心的相连。你现在给他修法了，给他回向了，这都已经别的都做不到了，这还咋地啊？
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
你该哭你哭，哭也不妨碍，你别在意你这个哭，你别在意你这个沉甸甸，这些东西都不值得在意。
我知道你说的是你让我懂啊，我都是虚妄的假的呀。
不是，不，没有让你说是假的，我可没说是假的，不说是假的了，没说是假的，我今天没有跟你说是假的，没说这个是假的，你就哭，你该哭你就哭嘛，你沉甸甸你就沉甸甸嘛，你告诉所有的人你沉甸甸，但是你别断什么呢？你第一别断打坐，你第二别断念大光明咒，就这两个其实要我说就够了，其他的你就多念大光明咒，然后就是应该是用老人的那个终有成就。都有成就的那一个读诵读，不是的，不是的，他有一个念诵本，你照着那个念诵本每天念一小段就够了，每天不要半个小时。
嗯，我现在已经，我觉得念这几个什么听闻解脱咒，什么什么那些咒，什么还有什么这一个，直接就昏倒了，我就觉得一个多小时了已经。每个都108遍，特别是往生广咒念108遍，吓得真的是。
不用念往生广咒108遍，不用念往生，你只要念大光明咒就有这个作用。
大光明咒接着是第二，这广咒广咒接着是108遍。
那你就我刚才说了，就念大光明咒，你不相信，你只要念大光明咒就行。老人说了，大光明咒是超度的。
好的好的，大光明咒我是从我爸爸，您那天说的立马撒，我就撒。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只要别理会你心里这种情绪，你尽管去做就行了。我建议你做那个中有的那个救度的那个念诵，你给他念诵一下，每一天念诵的内容不一样，不会超过半个小时，非常简单。
在哪里？
你去找一下一个中有，你在华南群问一下吧，你在华南群问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回复你。九点半以后我再回复你。
我都不敢，好吧。
那个念诵每天就半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你就念大光明咒，你不要理会你这些情绪什么的。人干点什么事儿没有情绪啊？在世间有情绪的时候多了，都搭理这种情绪，那不是耽误事吗？啥都干不了了。
哎呦，我跟你说，你现在你看我现在，我不是孤儿啊，也不是这意思，就是我就觉得一下子就是说根本就无法，真的是那种怎么说的那种。
我告诉你，你在这里头，你要是在世间法里头这些事儿认真起来的话，你是永远没有头的。那就是啊，你的父母确实跟你最亲，我们跟你确实是最远，但是他一定会离开你的，他肯定会离开你的。你那能按照你的意志为转移吗？
是这样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还知道吗？就我所刚刚。
不是在于这儿，是在于心的相连。你不能够在一两点上的话，那一点的细节上，别着那个相，根本跟那个没有相关，跟那个没有相关。你就是在那儿了，他就能够怎么样了吗？还有很多种因缘，你要能在那儿，那是非常非常巧的事儿，基本上不可能的事儿。大部分人都没有正好在，你知道吗？大部分人都没有正好在。你要相信佛法，你要相信这个超度。
我跟你说，我弟弟还要。我弟他也不懂我呀，我弟弟他就是说他急着要分我爸爸这个房产，要拿到这个房产的一半，要做理财产品，反正那要是如果现在不把它卖掉的话，他就做不了理财产品，拿不到利息，他算那个利息的损失，我的心里面那叫一个难受，你知道。
那你没办法，你谁让你平时把这些人当成最亲的啦？这些人就是这样的，世间的人的事他做事就是这样的。
这个好友是姐弟，我之前一直是护着他的，我觉得他那什么的，现在我真的对这个事情，我觉得姐弟的那个情分我都就没了，我就是。
哎呀，反正是你有这个机缘能够看破世间的这种情分，那就最好了。你先不要考虑这么多，不考虑这些是非问题。
这件事影响着我呀，我就觉得一边是我爸爸，我不愧对他；一边是兄弟，还得给我争了爸的这个财产。
世间的这些事啊，那除了这些事，还有工作上的事呢，还有其他的事呢，好多好多事呢。
目前是这个。
那就是这一类的干扰很多，这一类的干扰很多。你现在就是你打坐是打坐，然后你就念大光明咒，送那个钟友，其他的那些世间的事呢，就是包括你弟这些的事，49天以后再说，那是另说的事儿。你现在就是先说超度你爸啊。
好的，反正我现在反正心情越念越糟糕。
那你就应该换。
对啊，才念了十三四天嘛。
那你念了13、14天还糟糕，就换，你赶快换吧，换中有救度，中有念诵，然后送大光明咒，没事的时候就送大光明咒，糟糕的时候就送大光明咒。
这来回换好吗？这来回是太不到时候啊。
好，你听我的，老人说了让咱们送钟友，你就送钟友吧，送钟友念大光明咒，就是这回事儿。
都已经四期了，都黄花菜都凉了吧？
没有，他现在才10多天。
没有10多天，我爸爸已经是4期了，就是烧已经是我3期，我回去烧的端午节，然后都已经4期刚过了，然后那个我念这个往生，就是这个什么才念了10几天。
没事儿，你没事，要不这样吧，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去佛前去捏个揪，你去试试吧。好吧。
我今天的揪，
一个星期以后，对，也就是说到时候告诉我也行。
我今天晚上捏个揪，然后我到时候告诉你。
行，好。
谢谢。
没事。
好，
我
挂了啊。谢谢你。
没事。他就是这样的老师，他就是世间的情啊，他很重世间的情，他重的就是世间的情。学心中心之前，他就是说学佛是为了啥？学佛是为了让他爸爸好，让他家好，他就是这个。师兄弟一劝呢，他就批师兄弟，他批师兄弟，师兄弟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里头的那些钟志斌被他批过吧，凡是那群里头的人啊，这个赵丽萍被他批过吧。他说话，他问大家的话，大家都不能说。我说的这些，他不知道咋回事，还能稍微的听那么一丁点儿。别人一说话，他就批。我后来我就劝了他，我说师兄弟们跟你才是最亲的，你那世间的人你看着亲，他跟你是最亲的不是啊？他都让你操心操累了。他你咋会？他还是觉得世间的人跟他亲，世间的人就这点亲情观，他就过不去，他咋也过不去。师兄弟们是随便说一句啥他就批，他看着这个师兄弟也不对，看着那个师兄弟也不对，就是这样。现在修了心中心了，好一点了。没修心中心之前，你问问钟志斌能跟他说话不能？就是世间的这几个情，你这时候跟他说一句呀，世间的情这都是债呀、勾索呀，他立马别都会挂电话的，你怎么办？不是的，没有。山观利说的这个，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就是愿力问题，不是解脱愿，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怎么改呢？这个问题怎么改呢？那修了心中心也比不修好。看以后的造化，都是看以后的造化。找找老师，他找过老师问过没有？赵丽萍，他问过老师没有啊？问过好几次了。我们继续吧，要不然让他找你，不是这个问题。他真的为他父亲好的话，他更应该心态光明一些啊，更应该心态光明一些啊。再说了，就是说的是年纪越大越面临这个问题啊，他早就应该有准备啊。段桂荣说的意思就是多在事上打击打击就好了。师父说他有孝心啊， 不是要我说他不是孝心的问题，他就是亲情上很执着，他这个孝不大好，不大好。我们说到这个罗侯罗的这个事儿了。佛告罗侯罗：“汝行义，维摩诘问题，这个罗侯罗不是这个密行第一吗？”他的那个翻译过来啊，我刚才是要贴一个东西来着，我想起来了，鸠摩罗什翻译的，就是罗侯罗就是十月十名罗侯罗，就是罗侯罗他要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丈夫，就是说丈那个月明，就是说那个月食啊，就是月食，就是那个时候的样子，哎，那就叫罗侯罗，是一个丈夫。因为啥呢？因为他就是怀胎就六年。然后鸠摩罗什说了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大概给大家复述吧。就说鸠摩罗什，就是说他是罗侯罗呢，他是就是说的是这些弟子中啊，他是密行第一。密行就是说他就是说是就是自己不说光做，就是秘密行持的，就这样的。但是他有行持，大家能看出来他是修行的，所以叫做密行第一。他就是说的是这个是咋回事吧，就是那个佛不是要出家了吗，哈，要出家了，那些外道啊，那些相师啊什么的，他们就有预言，他们就说了，这个佛啊，今天晚上啊，要是不出家的话呀，哎呀，那就今天晚上可能要今天晚上可能佛要出家。这个佛呢，今天晚上要是不出家，那就是大好事一桩了。今天晚上要是不出家啊，明天一早就七宝自制，然后会到他的这个脚下，然后他就会成为这个转轮圣王，然后呢能够统治就是四大天下，就是这个南瞻部洲啊，北俱罗洲啊，这四大天下都能够统治。他要是今天晚上能够成功的阻止让这个乔达摩悉达多不出家的话，明天呢他就能够就是开始做，就能够做转轮圣王之位了。明天他要是一旦为王，那么这个王啊就不光是我们所眼见的那个王了，他实际上他就是转轮圣王，他不光能转到我们所眼见的这个人道的王，他实际上能够转四天下。哎呀，他父亲一听啊，就说：“哎呀，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不能让他出家呀。他今天只要他今夜不出家就成功了。”然后就在晚上的时候呢，就给他弄了好多的唱歌啊、跳舞啊，让他开开心心。结果他开开心心呢，就是就发了他的欲心，然后这个时候呢，罗侯罗就怀到了这个就是就叫耶输罗陀，就是他的那个妻子的那个身体里了，就有孕了。然后呢，当时的时候那个净居天的那些护法他们看到了，哎呀，这个菩萨为欲所缠呢，那就是要是这样的话，这一仗众生还怎么样能够听到究竟义啊，我们要去度他。然后就当时就变现成这个歌女啊的样子啊，乐女的样子啊，然后正跳唱歌跳舞什么的，然后就是活灵活现，本来特别的漂亮啊，皮肤发着光，然后突然的就死了，很可怕。然后令这个乔达摩悉达多就生厌，然后呢当天晚上呢就发心要出家了。这个时候呢，那些护法就牵了马呀，然后又说的是四天王接他的足啊，就让他翻墙而走，就出家了，去到菩提树下思维苦行六年成佛。但是这个时候呢，罗侯罗已经当天夜里头怀胎了，后来就生出来了。那个乔达摩悉达多的乳母就问这个乔达摩悉达多的太太，就是说这个耶输陀罗就问他，他说这个乔达摩悉达多都出家六年了，你怎么会有身孕，怀了六年就是说的才生出来的呢？这根本都没有听说过。然后呢，这个释迦族的一听啊，也都议论的要命，说哎呀，这很不吉利啊，对我们释迦族是一个侮辱啊，这不行啊，然后说这个应该要不然把他杀了吧。然后呢，这个耶输就说了，你要是杀我也行，但是你要让我见乔达摩悉达多的父亲，就是大王嘛，要让见到那个父王，见到他了，我死也就认了。然后呢，父王就隔着帘就跟他说话，然后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说了，就是说是那天夜里，然后的话他有了身孕，隔了六年，现在生下来了。然后我并不是有其他方面的，就是说的是任何的不规矩的地方。他肯定是你乔达摩悉达多，就是你儿子乔达摩悉达多的孩子。 然后呢就是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生下来，为什么？因为乔纳莫西拉多出了家之后啊，我也很难过，我每天那个吃不好睡不好，所以这个儿子无论如何我要生下来，留着他对我来说是个念想。然后呢他说我之所以来见父王，就是把我把我这个孩子给你看一看，你看一看，你要是杀我就杀我，你要是杀我我也认了。然后他就隔着脸把这个孩子给这个乔纳莫西拉多的爸爸看，然后乔纳莫西拉多就抱了这个孩子一看，他马上就流下来眼泪了。他说哎呀，这个肯定是我孙子，不用再说了。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因为他儿子出家之后他也很难过，然后他妻子也很难过，因为他们都是世间的人呢，就像刚才似的，不能离开我呀，离开我就不是好事啊，不能离开呀，永世永世不能相离呀，你要隔阴之谜忘了我可咋办呢，就是这种的。当时呢佛他也知道，他还化成了一个凡质，就是化成了一个出家人的样子，然后来见这个罗侯罗，说你叫什么名啊？他说我叫罗侯罗。他说凡质就说了，哎呀，就是说的是你啊，因为业这样的一种的因缘啊，所以你就是在胎里面待了六年，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你叫罗侯罗。还给他问呢。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后来呢，他就这个佛后来回来以后，罗侯罗长大了以后啊，就是看到了。他父亲就是说的那个身相庄严，然后非常的有智慧，然后他就看到他爸这样的话，他就非常的想要出家。他妈一听，哎呀，你爸都出家了，你还要出家？就是人家出了家才能成道，你不能这样，你不要出家，就是说的是你不要想了，人家出了家还能这样，才能这样的。然后罗侯罗都说了，就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我就是说觉得出家这个事儿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的事儿，我要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希望人能够赶快的剃度我，然后的话就是说的是令我早日的成道。然后呢剃度了以后，他头发还有了一点在头上，然后又说了，就是头发进了之后那都很难看了，跟死人没有样了，就你也想清楚了呀，你想清楚了我就把最后一点给你剃。然后罗侯罗言就说，一切东西我都能够舍弃，我还担心这点头发呀，你给我剃了，我一定弃国出家。然后就给他剃了。后来的话他就是罗侯罗出家，然后带着优婆离出家的，他就是说是弟子中的密行第一，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其他的经典呢，也说就是说的是这个乔达摩悉达多他就是说的是这个他这个儿子根本就不是这样产生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无就是说自然生下的，是自然生下的，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清净的自然生下的，这两种说法都有。反正有这个就是罗侯罗的这个，因为他是怀胎六年，所以说叫腹胀。这个鸠摩罗什的解释是这样一个解释。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罗侯罗的。佛告这个罗侯罗就是密行第一啊，但是他当时的时候他就是属于是王子啊，他是王子出家呀，王子出家的话就是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他的这个王子跟这个佛这个王子呢，他佛乔达摩悉达多的他有一点相似，罗侯罗要是不出家的话，他也是转轮圣王。那个乔达摩悉达多就是他爸爸不出家的话，就是转轮圣王，能够统治就是四天下。但是呢罗侯罗如果不出家的话，他是转轮圣王，他能够统治什么？能够统治阎浮提，就是能够统治四天下的其中的一个天下，那也很了不得呀。这说的是那个就是说的是这个罗侯罗的。所以说罗侯罗他就是说的是他有这么大的利益，他还是要出家。你想想他出家这个事儿的话，他就是一个很对于整个的那个在家的世间人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震动啊。佛就问这个罗侯罗，就说你去维摩诘那里去问吧。然后罗侯罗就说了，罗侯罗说我就是说的是不堪重任去到他那里去问看病啊，为什么呀？就是一念息时，瞥离助长者来诣我所，即手作礼问我曰：“为罗侯罗，汝佛之子，舍转轮王位，出家为道，其出家者有何等力？我既如法为说出家功德之力。” 啊，就是说我们刚才介绍了一下罗侯罗的背景，然后罗侯罗就说我不能够担任这个重任去探问病人啊，为什么呀？因为当时的时候呢，我出家的时候呢，就是毗耶离国的那些住长者呀，那些的就是那些王公大臣啊，还有那些尊重的那些啊长老啊，他们都来找我的时候，就是顶礼就问呢，就是说哎呀，你看你是佛之子啊，佛原来他就能够做那个，你要是这个的话，你也是转轮王啊，你也是转轮王，你舍了转轮王的位置出家了，那么就是出家有什么利益啊？然后他问了我，我就为他就解说这个出家的利益，我就为他解说出家，你舍了这样的一些宝贝，舍了这样的好处，转轮王那还了得呀？转轮王那还了得呀？
嗯，
就是说这个舍了这个位置来出家，那就是说的话，为道的话，就是说转轮王有多少好处啊？就是这么说吧，如果罗侯罗不出家的话，按照这个鸠摩罗什说啊，如果罗侯罗不出家的话，王毅阎浮提是什么呢？就是地下十游旬的鬼神，空中十游旬的鬼神，全部的为罗侯罗所使唤。就是说是地下的鬼神，空中的石油旬的鬼神，全部的归罗侯罗使唤。那人间的就更不用说了，
嗯，
就是说，所以说他这个是很厉害很厉害的。嗯，然后这个就是他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利益的话，那转轮王有这样的利益，然后他这样的利益他不要，他去出家了。那按照世间的人的想法是什么呀？世间人呢，干什么事他都要一个利益，他都要一个有相的东西。俗说有一句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对吧？人往高处走，那么你呢，现在到了一个位置，那就是也不要了原来的转轮王，所以说这个出家应该比转轮王更高。那么他高在哪儿呢？所以说我希望就是你跟我说说你出家的这个利益在哪儿啊？转轮王的利益我们都知道，出家的利益肯定是大过转轮王的利益。你告诉我就是出家的利益是在哪儿啊？对吧？就说世间的人他是这样的一种的思维方式，他是一种攀比的关系。那你转轮王这么厉害，我们根本都想也想不到，压根儿就没门。你就是舍掉了这个，你要了一个出家，那出家的利益肯定更大。出家是啥利啊？你就跟他说，然后说哦，出家要有什么什么什么利益，就到这儿，到这儿了之后，维摩诘就截住他了。这个地方呢，鸠摩罗什还对转轮王还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个罗侯罗他属于是入胎的，当然还有一部经说他没有入胎就生下来了，就是说是这样的。转轮王就是说的是转，如果你生转轮王，不光是佛的地，就不光是佛和佛的家眷这样能够不入胎，转轮王也可以不入胎而生下来的。那个鸠摩罗什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次有一个转轮王，他就是头上生疮了，然后呢他觉得这个头啊非常的痒，非常的疼，那个婆罗门呢、啊、就用刀想给他破开，然后那个王就怒了，就很生气，说你为什么用刀顶着我的王？然后呢，就又有一个婆罗门就用药把他这个疮啊给他涂了一涂，涂了一涂以后，涂了药以后呢，这个疮啊过了七天，这个疮啊就坏了。坏了以后呢，这个疮破皮了，里面发现有个小孩，那个相貌非常的端正，坐在那儿，然后他把他取出来养了，后来也成了转轮生王，这个就叫做顶生王，就是说的是从头顶上生出来的叫顶生王。还有的呢，就是说从接臂间手足等生，就转轮王他也有这个特点。哇呀，你不能这么比杨子涵呢、啊、人比人气死人，你不能这么比。他的心在没在道上？有的人他是怎么样啊，他出了家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躲避。他有时候因为什么呢？出家那就是说呢，在中国他的这个地位，就是中国这个地方啊，就是自古到现在也还是对佛教还是比较尊重的。他自古对佛教的尊重他就是很尊重，你看看寺院的样子建的就跟那个宫殿都是一个等级的，他就是自古以来他对于佛教都是非常非常尊重的。那么你出了家可以按照可能当时的律朝的有一个规定，律法的规定，你出了家，你要是我皇帝说的话，我就看在出家的面上，我可能给你免罪，是这个意思。他是这个意思，我出家了我不争是非，他是通过这个，他心未必是，他有可能心未必是，这个东西应该这么看，这个东西应该这么看。有的人他就说出了家，他的心他未必在出家上，还有一些人他就是在家了，他的心也在出家上啊。那你像顺治，他没出家的时候，他天天痛苦不堪啊，尘缘未了啊，你看他哪个电影学的？ 王乐行的尘缘了了没了？其实说的是这个舍转轮王位啊，舍转轮王位，出家为道，说的是这个事儿啊，说的是这个事儿。出家是何等利益？那你出了家，为啥还问何等利益？尤其是你出了家之后吧，你看你的头发那么漂亮的头发也毁了，然后呢，就是穿的衣服也都是那种粗布的衣服，然后呢还要就是持钵就出去管人家要饭啊，对吧？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那到底有什么利益啊？到底有什么利益啊？所以要问啊，要问的、啊、肯定是有利益的。咱们的就是说王子能够这样，说明这件事的利益很大很大，说明这件事。利益很大很大，所以说鸠摩僧肇就说了，僧肇就说了，佛要是不出家，他应该是就是金轮王，王四天下，就是罗侯罗要是不出家，应该是铁轮王，他能够王一天下。因为他们能够，他们舍弃的这个东西，他们出家，他们不出家舍弃的这些是非常非常的一般人都得不到的这些福德，所以说他得到的也是那种一般人得不到的吧。所以说他就问你到底得到了什么呀？你到底有啥利益啊？你到底有啥利益啊？了的咋样了？了的咋样了？正在了，了的咋样了？等你迁座之后，人家问你了的怎么样了，你咋答呀？你就不能答正在了了呀？王不出，佛不出家，就是说的是，就僧肇是这么解释的。所以说呢，罗侯罗就针对着人家这个出家的利益开始说了，出家的利益，我告诉你，一二三四五六就开始说了。这个地方好像是，僧肇有说这个就罗侯罗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就犯错犯到哪儿了？就是说的都是有相的，说的都是有相的。罗侯罗说了就是罗侯罗说起利益的时候犯了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的是他不知道问的人是什么根器，他就着人家说的这个就说的是有相的利益，给的不是他想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出家功德本是无量，他一说出家有这个功德有那个，他一说把这出家的功德给他缩小了，给他整没了。第三个就是说的是应该用实相说的，但是他说的是有相的，说的是有相的怎么样啊？那跟你没出家有什么区别啊？出家就不是为了离相吗？你再说一个就是离相有什么好的功德什么的，那不等于没离相吗？那不等于是没离相啊？你说离相跟有相比起来，离相有什么什么不同？这不等于还是有相吗？就是说以实相说之而已，以相说之。还有一个就是出家的，他是为了实相法，为了究竟涅槃，为了究竟涅槃。这个出家只是一个方便，他还是为了就是正道啊，还是为了正道啊。出家是为了方便正道的。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虽然说出家之美，说了出家之实，但是没有得到最终之相啊，没有得到就是出家的最究竟的最终之相。所以说他怎么样啊？违理丧真，受屈当实也。所以说他违背了这个究竟的道理，丧失了就是真相，丧失了实相。所以说这个地方呢，维摩诘一说他，他就哑壳了。就是维摩诘跟罗侯罗两个人都说了出家的功德，罗侯罗就是有这四点他失了。维摩诘这个四德因会啊，就是说的是其得失相反差别若此也，就是说维摩诘跟罗侯罗的这个区别。罗侯下面我们再看看维摩诘怎么说的。时维摩诘来为我言，为罗侯罗不应说出家功德之利，所以者何？无利无功德是为出家，有为法者可说有利有功德，复出家者为无为法，无为法中无利无功德。罗侯罗，出家者无彼无此，也无中间，离六十二见处于涅槃，智者所受，圣所行处。降伏众魔，度六道，度五道，净五眼，得五力，立五根，不恼于彼，离众杂恶，摧诸外道，超越假名，出淤泥，无细浊，无我所，无所受，无扰乱，内怀喜，护彼意，随禅定，离众过，若能如是，是真出家。这是他总结的，我觉得还应该把后面的也贴上去，后面的都很好玩的。这一段的话，如果你熟知大乘意思，也不用太大的解释。实际上 于是维摩诘指与诸长者子，汝等于正法中亦共出家，所以者何？佛事难值啊。诸长者子言，居士我闻佛言，父母不听，不得出家。维摩诘言，然汝等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尔时三十二长者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一笔问及。我觉得这一段好玩的是在后面的，一下子说到了咱的心里了。前面的那些道理吧，咱也说，出家人也说的，那也就罢了，对吧？后面说的这个就说的，而且挺有意思的。后面的咱先把后面的解释完，因为后面的跟咱的很像，中间的那段咱空过去行不行啊？这样，行的话，咱就说说维摩诘趁着这个先告诉他出家的这个究竟意，出家是出淤泥，没有记着，没我所，没我受，没有扰乱，没有怀喜，随禅定，随的是什么呀？随的是禅定，可不是随的什么缘，离众过。如果能够是这样，是真出家。然后马上话锋一转，对那些人说了，哎，你们不是问出家的吗？你们也应该一块出家，咱们大家一块出家怎么样？现在是正法时代，咱们大家一块出家，你看怎么样？现在遇佛可是很难遇啊，好不容易遇上一次啊，大家一块出家怎么样啊？然后长者说，哎呀，居士同志啊，我听佛说了，这个就是如果是父母不同意的话，就不好出家呀。维摩诘说了，你要是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就是出家，这就已经具足了。然后长者子说，哎呀，那就原来是这样啊，这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意比问及。到后面的这个挺有意思的，他反过头来劝长者子这一段的话还挺善巧的，还很善巧。先说了究竟义，说了究竟义，他的那个执着啊松动了很多，执着松动了很多很多，他心里头已经爱慕这个解脱道了。因为解脱道的这种的是他的这种的无为的东西，你又是世间有为的，再也比不上了，别说是就是说的是铁轮王了，就是金轮王了也比不上啊，对吧？这都比不上了。然后他心里已经暗生羡慕了，然后他趁热打铁，何不共出家呀？他们说，哎呀，我们父母这个不同意的，是不能出家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才是出家，这才是具足。哇，这样的出家，我这样的家我们也要出，你看是不是这样的家咱们要不要出啊？这就这个，所以那个罗侯罗就说了，哎呀，那你别让我去问他了，我不担任这个，担任不了。这才是出家的真精神啊。然后我们再看中间的，这个是维摩诘的带动，维摩诘还说，哎呀，佛事难值，哎呀，遇到佛的时候可不是一般的时候啊，这佛事也不是啥时候都在的呀，现在正好趁着佛在，怎么样？然后我们再看中间的这一段，再细细的说一下这一段的反义。对，就罗侯罗呀，你不应该说出家的功德，为什么呀？出家是什么呀？就是不要利，不要功德，这才是出家。有为法里面呢，有为法就是我做一个什么东西是为了获得什么，可以说是有利。有功德其实就是有益啊，那个益就是说的是有利益啊，有利有益，那个益是那个益虫的益，有那个益。益处有的好处吧，它不一定是钱啊，有的好处它是其他的无形的呀，无形的那不就是功德吗？这就是世间的功德呀。是有为法，你可以说它有利有功德，有利有功德。出家的是什么？出家是无为法，肯定同意啊，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嘛。无为法里面你要什么功德，要什么利益啊？无为法里面你要什么正道啊？你要什么就是爆炸呀？你要什么空化空啊？你那个化空那个爆炸都让它弄成了动词，他不给他多做一下子，他就觉得这千做就白做了，他必须要这么多做一下子才行。那个已经完全失去了空的意义了，完全失去了那个爆炸的那种的颠覆从前的那个意义了。多做一下子，是啊，多做一下子就是千座内，他觉得他说他啥都知道，就是没有多做一下子，他不会跟你说的这么难听，他会说他没有爆炸一下子，实际上就是说他没有多做一下子。 死心塌地老实持咒，死心塌地老实持咒，别受自己的情绪的影响。冉师兄，你需要老老实实的磨练，没有老老实实的磨练，没有老老实实的去行持这个千座，就是说的再好听都没有用，答的再巧妙没有用。这个千座的力量是无形的，自自然然的，我们说这些都是为了服务这个的，没有这个都没有用，必须要借助千座的力量才有说话相应不相应的问题。所以要老老实实的磨练自己，坐上可不能够就是说主动的，就是按照原来的那样的你念不动了那种事儿。你有啥事儿，你有什么负面的东西，你可以及时跟老师商量，没关系的，你跟老师发发牢骚也可以，但是不能自作主张的那个。对对对对对，一定要在这块的话，就是说按照祖师说的，就是说的是结印持咒，咒语不停，手印不散。说到了这个夫出家者为无为法，无为法中无力无功德，说到了这儿。出家者无彼无此也无中间，彼此你我中间，中间彼和此的中间，你我他，就是这么说吧，无彼无此也无中间。62件是外道件，外道件我大概根据这个62道件的这个它是依据什么呀，依据色受想行识，依据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依据这个然后起了多少支见呢，起了有三类支见，有三类支见，以色受想行识五蕴为对象起，常啊无常啊，是常啊是无常啊，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啊，每一类的色是常还是无常啊，色是常，色是无常，色既是常又是无常，就这样的色受想行识，再加上常无常，一常一无常，非常非无常等，这就是说的是四加五，一共是二十种邪见了吧？然后又以色受想行识为对象起这个有边际啊，没有边际啊，既是有边际又是没有边际啊，既不是有边际又不是没有边际啊，又这样又起了这个四，这五四又20件，这就是40件了。然后在色受想行识上的对象说，色是有去有来啊，无去无来啊，既是有去有来又是无去无来啊，既不是有去有来又等等等等的，又这样又起了20件，关于去来上又起了20件，这一共是这就是60个支见了，60个支见再加上什么呀，色受想行识的这个一个是色，就是外面的，一个是内在的精神的，就是色见和心见。就是说我们不是说色法跟心法吗，你看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世界，我们要想跟外面描述，不就这么描述吗，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精神世界物质世界，你把世界定义成这两个，大家对这个都有那个什么，都有体会。开始呢啊，这就是62件，62件就是说的是四蕴，就是五蕴中的有三类的邪见，每一类的邪见有四种，然后就20，20，20，这就60了，再加上色跟心两种，一共是62。你这个就是说的有点复杂了，钟志斌，有另外一种就稍微简单一点。我给贴上来吧。这个是就是说的是62件，就是说的是色受想行识，然后起这么多。总而言之，就是外道的邪见啊，外道的邪见，它打成了根本的，就是其实很符合现在的世界上呢，就是这种论点：精神世界、物质世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主观意志、客观世界，那就是根本的色心二见，根本的色心二见。世间人就是这样的。这就叫做62件，这没啥可说的，这个地方过了我们就接着解释，然后赵师兄再把那一段贴上来吧。这是说到了，就是说无彼无此，离62件处于涅槃，涅槃就是不来不去不生不灭的，就是不没有一个建立的，并没有任何的建立。智者所受，圣所行处，这个就是说的是智者，就是说的是智慧的人他所受持的，是就是说的是圣贤之人他所行持的， 是圣贤之人他所形成，这个也很好解释，也没啥太多可解释的。能够降服众魔，众魔不就说了吗？前面说了有这个天魔呀、玉魔呀等等等等的，这些魔都不在你心外，都不在你心外。降服众魔，渡五道，五道就是说的是轮回这个事儿的话，有五道也有六道之说。有的经典它就提五道，跟六道是一个意思的，跟六道是一个意思的。尽五眼渡五道，尽五眼，尽五眼。五眼说的是这个就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啊、五眼、五力、五根、五力，这个是三十七道品里的，三十七道品里的信念、信尽念、定行、定慧、信尽念、定慧等等的，这是得五力，立五根。不恼于彼，不恼于彼，就是说的是不会给众生，就是说的造成烦恼，给他们添堵，不会给他们添堵，不会给他们添堵。不恼于彼，离众杂恶，离众杂恶，一般的都是说的是要离恶取善啊，对吧？他这个杂恶的意思是啥意思啊？我记得僧肇在这里头好像也说了，就是说的是只要你是世间的，你有一个世间的这个在啊，都有，就是说的是都这个什么，都属于，只要是你有这个世间的在，都属于杂恶一类的。我两个都贴了，你稍等啊，我把标点符号也改了。鸠摩罗什说的意思就是说你用杂心，你用杂心心服药，哦，我要一个善，我要一个善，我要一个善的带来的好处，我要善带来的名，我或者要善带的利益，这都是属于是杂恶，这都是属于杂恶。出家修善就是什么呀？是灭除妄想，灭除妄想。所以说就是说的是叫离众恶，离众恶，就是俗善虽善，但是由杂不善。他善怎么叫由杂不善呢？他善他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嫉恶如仇啊。嫉恶如仇啊，那你说那个仇算不算不善呢？嫉恶如仇，道法是真禁锢，所以纯善不杂，纯善不杂。这里说的是清净离开了善恶的这个，也就是说的这个杂恶是什么意思？杂恶是说的是你有所参差的意思。什么叫有所参差？就是善恶夹杂，善恶夹杂。善恶夹杂这一种呢，都属于叫杂恶。就离开这些善恶夹杂，离开这个善，那离开善恶夹杂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离开众所造业呀，业不就是善业恶业无忌吗？这就是属于是杂恶，这就属于是杂恶。所以说不恼于彼，离众杂恶，催诸外道，超越假名。出家怎么能够催诸外道啊？出家是无为啊，出家是无为啊，他不存在任何的所立的宗见呢，他不存在一个要立一个什么东西啊，他所以他也不存在故意的催谁，就这样不外道不悔而自悔。这叫催诸外道，超越假名。你要是出家了，为了证那个假名，为了证那个清净，那你是出家吗？那你肯定就不是出家了。出家是为了出什么呀？出所染着，出淤泥，出淤泥，没有任何的忌缚，不让任何东西所忌缚他，不让什么忌缚他呀？不让这个世间的忌缚他，也不让这就是佛成了一个忌缚了，那也不行啊。出了家很沉重，很沉重，那也不对啊。那你就是没出家呢。你就是或者是正在出家的路上，你还并没有出完家。所以一个是无染着，一个是无寄着。出淤泥就是无染着，无寄着就是说的是解脱。无我所，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就是我能怎么样，也没有所受。所受这个地方上好像是鸠摩罗什他们也有解释吧，我看看啊。出淤泥这个地方上，鸠摩罗什的解释说的是在家，鸠摩罗什的这个解释也很好啊，把这个解释给你贴出来。在家都淹没到啥里了？淹没到欲望之泥里了。你赶我追啊，哎呀，你这不行。你看你对待家里不如我吧，你出门工作你不如张三吧，你那个孝敬父母不如李四吧，你教育孩子不如王五吧，你做饭洗衣服不如前六吧，你完了，你完了，就是在家莫欲泥，出家莫什么泥，莫见泥。你看你有一个见地在，你这个见不如他的知见吧，他的知见，他知见怎么建立？他看了什么书啊？他学了一个什么什么道？ 对吧？所以他就有这个见，你又摸到这个见里了。你是哪个道上呢？你是个从那谁的谁的师啊？你读的是什么经啊？你的师承是谁啊？你的法卷是什么呀？哎呦，这出家就莫见你啊，在家莫遇你，出家莫见你。今真明真出家，古总言总出也，就是说这两个都要出来，这两个都要出来。我觉得这个解释也挺好的。其实修行人很多的不都是没在见你里了吗？哎，你要想从见你里面出来啊，咱多学点楞伽，楞伽的各种各样的微细微细的错误之见，他都有给你敲打。我找一下啊，无记着，无记着就是有所记着，那都不是出家嘛，一切不着那是真出家嘛。无记着，无我所，无我所。于我所法中，就是说的是，这个无所受，无所受的话，就是说的是有几种。按照鸠摩罗什说的呢，在家人呢、啊，这个我把这个也贴上来啊，无所受这个。在家人取有所这个受就是取的意思，有所受就是有所无所受就是无所取的意思。这个取啊，取有四种。在家的人他是有一个爱取见，他爱他，所以他要取他，他喜欢他，所以他要取他，他喜欢事业，他要取事业，他喜欢漂亮，他要取漂亮，他喜欢长寿，他要取长寿。出家人呢他这什么喜欢的啥，第一先喜欢戒律，我守规矩，你比我更守规矩，我比你更守规矩，我清净，你比我更清净，你比我更清净清净。他的出家十年连个门都没出来过啊，他最清净。有戒取见，戒取，还有一个见取就是取那个见解，见取，还有一个爱取就是说的是对于出家之爱，他离开就是说不染着，他爱的是这个东西。真出家的就没有这四收，没有这四收，就是出家的还有戒取，还有见取，还有爱取，在家的人的爱取，出家人爱取的跟在家人爱取的东西不一样，但是他都有爱取这个毛病，爱取这个毛病。就是说的是无我所，无我受，无扰乱，无扰乱内怀喜。你要是无扰乱内怀喜，就是他的其实解释的话，就是说你那个什么，怎么样是内怀喜啊？怎么样是内怀喜啊？你无所求，自然法喜充满；无所求，自然就法喜充满，自然没有什么可扰乱你。你本来具足，要求个什么？其他的那些不就是因缘显现吗？有就有了，没有就没有了，又能怎么样？所以叫这个无所受，无扰乱，内怀喜。护彼意随禅定，护彼意随禅定，就是说能够护持什么呀？护持学佛的人的众生啊，学佛人的众生啊，能够护持他们啊，护持他们呢、啊，就是想学佛的那些人能够护持啊，能够护持啊。随禅定，随禅定的话，就是鸠摩罗什说啊，这个出家就有三个法，一个是持戒，一个是禅定，一个是智慧。出家都是这三个，持戒、禅定、智慧嘛。持戒就是能够降服烦恼，降服烦恼，令其示威。爱取解脱，爱取明心见性。你说的是心中心的人爱取解脱，爱取迁坐，爱取明心见性。出家人有的是爱取的那种的清净躲避的那样一种的很多很多。具体说说见取，见取就是堕到一个知见上不肯离开这样的一种知见，这就叫做见取啊。要不然的话，各大宗派怎么打架呢？各宗派之间怎么打架呢？他自有自己的见解，他抓着自己的见解不放，他堕在这儿了。杨子涵，你知道了不？有的人堕有的人堕无，这俩就够打的了。往生了，到底是待业往生不待业往生？再打一架。这个随禅定啊，鸠摩罗什的解释就是说的是这个持戒能够折服烦恼，令其示威，就是持戒能够降服住粗重的烦恼，然后呢持戒能够持的话就容易禅定能就能够遮断石山断流啊，能遮如石山断流，就是说禅定能够就是说的是有让你有力量，有力量干什么呀？有力量能够开智慧，开了智慧能够什么？开了智慧才能够灭尽一切无余。也就是说的是这个持戒，你看看这个说的这个戒定慧啊，还是这个意思。这个戒能持戒能够很好的 为了让你能够很好的入定，入定能够让你有力量去开智慧，说到底还是开智慧。所以咱们呢回向里面还是说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就是直接的说了这个智慧肯定是这儿的。你老是退而其次，你求那个禅定干什么呢？还有比禅定退而其次的，你天天在那个界上你念叨来念叨去的，整那么多花样干什么的，你的心怎么样你不管吗？心持戒清净则洁薄，你持戒清净了，你那个烦恼啊，就是粗重的烦恼能够降服很多，这叫持戒清净则洁。洁就是指的是烦恼洁，烦恼洁就是粗重的烦恼能降服很多，这就叫洁薄。心静了就持戒能够烦恼清净，烦恼少，那不就心自然静了吗？心自然静了就容易禅定啊，所以叫持戒能够随禅定。时间到了，对，故彼意随禅定离众过，离一切过时。如果是这样的话是真出家。今天就先暂时到这儿呗。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老师还有什么要说的？师兄要打酒是哪一天打酒啊？这个事儿我听说好几次了，哪一天打呀？你们还过来不？还是自己在家打？当天做二印的话，你就做四印，不算断坐。七月五号啊，周日，你们要过来不过来呀？还是自己做呀？不算断坐，这个你打过好多次，你应该知道了。这个直接的做这个四印不算断坐，当天做二印就七月六号做二印就行了。七月六号让他做一做二印就可以了，然后七月七号开始照常的。外地过去吗？外地过来呀，就过来打一天酒，没必要吧？没必要。你们要是需要过来，你们就说一下。自己做，对，打惯了的就自己做吧。还有什么没有？看看这个样子
啊，我们沈阳有师兄打酒，我们跟齐老师约了是七月五号，下午两点，老师答应。如果就网络上有打酒的师兄可以一起过来。
好的，那个打酒群你不是在那里头吗？跟大家说一下吧，在哪个频道上。
行，那我等一下说一下。
自己打，你要结伴过来呀、你还要专门过来，没必要，我们这儿没有，现在没必要，别走动了。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这一段好玩的是在后面的，说完了那些之后的话问。佛在那儿呢，就是佛在这儿呢，这时间这很宝贵啊，很难遇啊，大家要不要出家？要出家，但是听说那个父母不同意，不能出家。哎，关键是发心，你发心了就是出家。那出不出啊？哎呀，这样的家谁不出啊？出。那还用说吗？罗侯罗说，哎呀，这比不了，这哎，辩说之才。不辛苦，没事，算是一个小包袱。袁师兄，你看你上麦吧。
我也没事了，我们今天这个真出家就先讲到这儿，下节课这一段还是要再复习一下。那谢谢老师的参与，辛苦郭老师，我们各位学生也晚安，今天就到这儿。